可能每个人在他事业当中的前三四年是个拐点，
就是一片模糊迷茫但是又充满可能性的时候。
是的是的。每天都在做着一些重复性的工作，金妮儿好像和我现在做的事情也没什么区别，我愿意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都做这件事情吗？做了设计罐头之后，真的是打开了我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最大的成就感来源就是这些学生的变化，他们学生和家长对我们建立的这种100%的信任感。对，
真正的教育可能就是教会你是如何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你的生活，这个世界，包括你自己。
我希望我的这个场地可以成为一个 artist and designer hub。设计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所以就是 design camp DSC。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解放日记，我是小何。还记得25期用艺术疗愈自己的肖老师吗？今天我把他的老板彭飞也请来了。UBC 景观设计毕业的彭飞，曾经放弃了明星设计所，19年开始艺术教育的创业。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把爱好作为事业的第二曲线，创业又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新世界，一定要听听这一期。杜老师不断提到他在创业中所获得的骄傲和成就感，让我强烈地感受到无论是教育还是教练，都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能量传递。相信我们的世界一定会因为有热爱和坚持而变得更加美好。
彭飞老师现在跟他的小狗波波一起在录我们这期播客。
是的，他特别黏人，每天都和我一起来上班。
也是会上班的小狗了。
是的，平时还和我一起开会，所以大家可以有时间的时候来温哥华我的工作室
来撸狗。
是的，他特别特别 friendly。
哎呀，今天好高兴把肖老师的老板也请到了解放日记。彭飞老师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杜鹏飞，我是2013年来到了加拿大，今年已经11年了。当时是来到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BC 读景观建筑的研究生。2016年毕业之后就在温哥华的一家明星事务所工作。
是哪一家？
叫 Hapa Collaborative。 是一个行业内指导。对，当时工作了4年。2019年的时候我决定辞职创业，成立了 DSC 设计罐头，主营艺术教育，帮助想要申请北美艺术大学的学生做作品集辅导和整个的申请大学流程。我现在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各自都有一家工作室。同时我在2020年的时候在 UBC 建筑系教大二学生的设计课。
杜教授
好，谢谢。
刚刚我们在录制之前我们也简单的聊嘛，你在做景观设计的时候其实对这个行业对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热情的，所以你为什么会辞职呢？
首先我要说一个前提，就是在这边的设计行业和国内的环境挺不一样的，很少加班，都是9到5、5点下班了，老板没有下班没关系，没人在乎的，5点准时下班。但是那个时候尤其是夏天，5点之后
还有5个小时的白天时间。
对，就觉得哇，这一天真的太长了。5点如果直接回家了，吃个饭，躺在沙发上刷手机。我第一年确实刷了1年，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工作，从这种学校高强度的环境下想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第二年就觉得真的有点在浪费时间。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想我可以干什么，当时会接了一些小型的私活。然后我也会开始写一些东西，因为我当时已经工作2年嘛，对于这个行业是有一些个人的理解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知乎上去回答一些关于加拿大留学的问题，比如说在加拿大读景观是什么样的体验，加拿大的建筑行业是怎么样的，非常知乎体。我当时看到有些回答其实挺离谱的，加拿大那个时候还是极其小众的，不如可能英国留学、美国留学，信息确实非常的少。回答回答呢就发现有一些人非常的感兴趣来到加拿大留学。但是因为这个信息差，他就很难去得到更多的第一手的信息帮助他做这个决定。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帮助他们。其实我当时没有什么信心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呢，因为这整个的申请的流程和整个的未来，甚至于毕业就业这一套流程我都走过了，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至少我能保证我一定是最专业和负责任的。然后当时我是在2019年帮助了两个学生，一个是申请本科建筑系，一个申请研究生的景观。
嗯，都是你本专业的。
对，是的。那个时候因为本专业我觉得是我一个舒适区。嗯，两个学生都拿到了 UBC 和多大的 offer， 然后当时就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信心。那个时候2019年我其实当时工作了4年，职业其实也遇到了一些瓶颈。嗯，因为这边它项目周期非常的长，建筑类的项目，我当时就感觉每天都在做着一些重复性的工作。嗯，而且我从我工作第二年就开始做项目管理类的工作了，嗯，就是所谓的这个 project manager， 主要其实就是和甲方和建筑师，如果是公共类的项目要去和政府去沟通，
嗯，协调。
对，设计的部分已经很少了，更多的就是每天写非常多的 email， 开很多的会，和各种不同的 consultant 去交流，然后改设计方案，根据政府的一些要求来去修改我们一些 design guideline。还有就是老板会有他的一些设计的需求，那个时候就在 manage 素里最大的天车站的商业综合体改造。嗯，当时景观是作为他们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设计环节，所以素里市政府、开发商、老板都非常的看重这个项目。嗯，然后我就作为中间的那个最没有话语权，但是我是真正在干活的人，当时真的有一点精力交瘁。可能每个人在他在你的事业当中的前3-4年、3-4年是个拐点。
是的，
对，
没错，我非常同意。你有了一些见识，有了一些经验，然后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全貌，就是你原来所想象的，你的期望，你的预期会发生一些改变。
对，
然后就是一片模糊迷茫，但是又充满可能性的时候。
是的，是的。就所以那个时候在想各种各样的点子，我其实在那个时候还是想把作为设计师作为我未来的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过艺术教育。但是那个时候我确实也在思考，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在看我们公司的那些 senior 他在做什么，哎，好像和我现在做的事情也没什么区别，可能他做的比我更好。嗯，但是我愿意在未来的10年20年都做这件事情吗？而且我的性格，我是喜欢认识新的人，得到新的灵感。嗯，但是我当时在景观公司那4年，我就觉得建筑行业嘛，这些设计师大家关注的点也很类似，谈论的话题也很类似，然后圈子呢极其的小，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无聊。嗯，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迫切的想破圈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先去辞职，然后做一些其他的尝试。嗯，因为我当时也就在带着那两个学生，那是2019年，我觉得这也挺有趣的。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个 part time 的景观设计师的一个工作，我可以先做着这个，然后未来慢慢的再去摸索。
啊，当时真的身兼数职了，
是
有很多选择的。
对，其实在这边因为大家有很多的业余的时间，嗯，所以很多人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有朋友下了班去做 Uber Eats。
哦，不是一直都说在这边开 Uber 其实收入还不错。
是的，还可以拿小费。
对，是的。哎，那你就是在这样多线进行的时候，是哪一个点让你就哎我就辞职我就开始创业了？
辞职这件事情我思考了大概半年吧。嗯，从我开始有了这个苗头，我就想我忍一忍，也许就是我这段时间我情绪波动，嗯，心情不好，嗯，或者是老板给我的一些反馈我觉得
不认可，
对，不公平。嗯，西方的工作环境它非常的 professional， 如果员工有对于老板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是可以去和老板去说的。嗯，
说了之后会怎么样？
我当时真的跟老板去说了。嗯，然后他说他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其他的员工也跟他说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老板他也跟我说了一些他对于我的一些诉求，然后希望我可以胜任更多的职责，更能独当一面。嗯，因为他说他对于我有很多的
期待。
对，然后可能有时候呢，如果我没有完成这个期待，他可能就有一些焦躁。哦，就像我现在在当老板，我现在回头去看老板对于我，
情有可原。
对，是的。然后那 个时候我跟他谈完之后，老板就说，那咱们各自给各自一些时间，咱们看看能不能改。然后我说好吧，然后我们就给各自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起色，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彼此工作的方式和性格，而且他是老板，我也不想他因为我而改变他自己、嗯、他这个公司他已经十年了，非常的成功，他是一定有他的诀窍的。嗯，
然后你是就是2019年正式成立了设计罐头，为什么会叫设计罐头啊？
这个是个好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一个念头。嗯，因为我 base 在加拿大嘛，嗯，而且我们是做设计类的艺术留学，所以我就在想，嗯，怎么样把这个和加拿大结合在一起。
OK，
你是悟到了。
是的，
就是 design can，
对，用英文的话就很好理解。
对，而且 can 我觉得它还有可能性的意思、嗯、就是设计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所以就是 design can DSC。
哦，懂了懂了。
然后后来觉得这个罐头还挺可爱的
啊，是是是，就是感觉它变成了一件蛮轻松的一件事情，就不会那么重了感觉。
是、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社群，当时是我的学妹给起的名字叫罐头工厂。是。
哎，你在说这个设计罐头的时候，感觉跟你在说前面工作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很不一样。哎，你有发现？
看到了吧。是的。嗯，
对，喜笑颜开。
是的是的，做了设计罐头之后真的是打开了我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嗯，认识了很多很多在加拿大的华人艺术家设计师、嗯、或者是目前在这边对艺术感兴趣的这些朋友。嗯，然后认识了很多自媒体上的朋友，比如说小何。然后对、我也很荣幸认识小何。嗯，我就非常非常的愿意去倾听其他的人在做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嗯，然后他是怎么样去规划他的这个 career path。 嗯，然后他是怎么样去帮助别人的。嗯，而且我很喜欢的就是结果是立竿见影的啊。
我们之前也聊到说，不仅仅是说学生拿到 offer， 而且是学生在这个被辅导的这个过程中自己本身也会发生过很多变化。上次我们跟肖老师也聊到过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
那我们今天从鹏飞老师的这个角度再来看看这个学生最触动的那个变化是什么。嗯，
我就回到我当时那两个学生。嗯，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带的那个高中生本科的那个女孩，这个女孩叫 Laura， 她是在哈利法克斯读高中，当时11年级。嗯，就觉得当建筑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嗯，但是她对于之后在建筑学习当中会学习什么，或者是申请建筑类的大学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她是完全不了解的。他甚至于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绘画的这些训练，就是艺术类的培训他都没有。嗯，但是他当时找到了我，然后倾听了我这些在整个行业的一些工作经历和我当时在学校读书的一些事情。嗯，他觉得非常的有趣。嗯，这边的小孩其实他们都非常的自信的能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嗯，然后和我们去讲他的故事。Laura 就是特别特别的腼腆。嗯，她也并不觉得她自己的故事有什么有趣的点，但是我说没关系，你就给我讲你平时最无聊的事情，这些都可以成为你创作的一部分。嗯， Laura 就给我讲了一下她当时住在哈利法克斯一个寄宿家庭，她会帮助这个寄宿家庭去刷碗洗碟子，然后他非常的喜欢的就是早上他在上学之前去倒垃圾的时候看着那个早上的那个朝霞，他觉得是他每天最宁静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大的升学压力。嗯，所以我就说这个点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高二高三的学生在 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嗯，在那个阶段你非常的迷茫，你不了解你想申请的这个专业方向是否可以实现，你不了解未来你到了大学是否会喜欢这个专业。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故事来去做了一个他自己的一天的一个行程表，然后根据他的这个行程表我们做了一幅非常有创意性的创作。嗯，然后就是自打这个项目之后，他就觉得哇，做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啊，或者这种 creative thinking、嗯、用你自己的笔用你自己的手来表达出你的故事的这件事情，他觉得非常的有趣。嗯，从他开始懵懂到他后来发现整个的流程，然后自主的去创作。嗯，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嗯嗯，
我突然觉得我对教育的这个 概念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就是我们可能以往接受的教育就是教给你知识，然后教会你去答题，就是纯粹的知识的灌输。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教育可能就是教会你是如何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你的生活，这个世界，包括你自己。感觉跟我的教练的过程很像，就是可能他进来的时候觉得我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的生活好无聊，我可能永远都达不到我自己的目标，甚至在目标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但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给他另一种去看待他原本觉得很无聊或者没有什么新意没有什么特别的自己或者是这一件事情，让他得到说我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去表达他，然后发现我这个闪光的地方，这个自我价值的提升可能就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吧。
是的，你说太好了，教育就是让你有这么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对对，就是让他觉得我真的会不一样，我做的事情会有意义，能找到这个价值感。
是的，其实人的烦恼都是来自于可能对自己的定位不准确，或者你的诉求和你目前的环境不匹配。
对，因为人寻找意义这个事情就是与生俱来的，就如果觉得自己手中做的事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话，它就会产生那种倦怠跟无力感。
是的，
但这种意义感也是自己去解读去创造的，就看我们怎么看待它。我发现这边你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你在读书或者是工作的时候，热爱的方向是想要去做设计，不想去碰那些很杂的东西。你现在在做留学申请，我相信也会有很多复杂的流程啊，然后要跟人交流的部分，但是在教育这个部分能够带给你的这个热爱可能已经远超了原来你不喜欢做的琐碎的事情了。
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学生，最终是为了我自己。我们现在有了这些好的口碑，就会有更多的学生寻求我们的帮助。但是你懂得，为公司做的就是为老板做的，
就是为你自己做的了。
对，现在是为我自己去做。
其实，从2019年到现在，你从一个人。然后到现在其实你有多少 part time 的老师啊？现在
我现在 full time 的老师3位，然后我还有2位 full time 的自媒体的员工。我还有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就是咱们工作室的所有的老师还有这些目前我们自媒体的团队，没有一位是我去主动去招的。比如说我的公司的元老 Danny， 就是我在2019年开始去做， Danny 就在帮助我，其实是他在公众号找到了我，当时是在 OCAD 的大三的学生，然后他就问我们有没有再招一些兼职，我说哎可以啊，我们可以试一试。 Danny 就开始给我们做一些平面设计和宣传类的工作。做着做着呢，我就觉得 Danny 非常的负责任，技能也非常的过关。我就问他你感不感兴趣教学生，他说可以试一试。后来 Danny 一开始教学生，学生就非常喜欢 Danny 老师，一直就带到了现在，已经带了4届学生了。
哇，
是的。然后 part time 的老师我们现在是有15位。
哇，这么多。
对，因为这些老师如果他是在实践的设计师或艺术家，他教的东西会是与时俱进的，自己的创作和设计的这些工作也是会促进他的教育，然后教学这方面呢也去反哺他自己的设计和创作。
哦，在我看来啊，可能你们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你们的老师都是在加拿大本地真的是艺术学校做学生的经验的，也是热爱这个行业，而且持续在这个行业当中也是在加拿大的，就这个我觉得对于就是想要留学的人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有说服力。因为很多家长其实他选择加拿大不像你去英国美国爬藤，就回国去工作了，因为那些国家是基本上没有办法留下来的。大部分的家长选择加拿大就是想未来让孩子在这儿工作和定居，我们就是在这儿毕业然后工作定居了，我们的这一套路程就是学生可以去借鉴再走我们这一条路的。所以家长会非常的愿意听我们去讲整个申请流程，然后未来就业的这些知识点，然后和未来工作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哎，既然你说到这个点，那北美艺术生的出路是怎么样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家长会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都很务实，想未来毕业之后有一个好的学历，找一份好的工作。所以我一般推荐学生去申请一些结合他们的兴趣，然后就业方向也很好的专业。比如说我非常的推崇这边的建筑专业，我一会儿再说原因。交互设计也可以，但是如果让我两者选其一，我会推荐建筑行业。
因为 CY 现在已经太过剩了。
对，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国情的原因，就是动画专业、电影专业。
我有听说温哥华其实是北美的那个动画制作中心。
对，这边的动画行业发展的非常的好。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还有就是电影行业，因为 BC 省被称为北方好莱坞。BC 有特别好的电影的退税政策，所以很多电影，比如说《死侍》五十度灰，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电影，你以为它是在西雅图拍的，在美国拍的，其实都是在温哥华拍的。
有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温哥华一方面税好，然后它人工相对来说比美国也低一些。
对，是的。还有就是温哥华一个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风光。
确实
它可以去胜任任何地点的任何背景。
是我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女生，她当时在遛她的两只猫，然后她就跟我说她是外包的 Netflix 的剪辑后期。
是的，
我碰到过好多就是跟做 Netflix 相关的人。
对，像咱们的这个温哥华工作室在 Mount Pleasant， 我就经常跟学生和家长去说，这个 Mount Pleasant 就类似于温哥华的798。对，像这边的建筑公司、动画公司、游戏公司都在这附近。
所以那你为什么那么推荐那个建筑呢？
我个人觉得建筑嘛是和房地产挂钩的。房地产这个东西短期靠政策，长期靠人口。现在加拿大就是这两样它都占上了。因为现在加拿大也马上大选了，你只要去关注大选，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哪一派政党他在说他的未来的，你懂得给这些加拿大人这些承诺。其中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承诺，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 housing crisis 住房危机问题。现在加拿大在一直接受新移民，但是这个住房是跟不上的，所以这个
太贵了，
所以就把对搞得很贵。这就是人们在抱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为什么贵？因为来人，但是这个住房跟不上。现在无论是这个 federal government 还是 provincial government， 它会拨出一大笔 funding 去盖房子。移民的政策只要它不变，这个房子需求就在那儿，所以这个房地产市场它就不能垮。而且我现在很多的朋友们 UBC 的当时的同学，他们都是中高级建筑师、注册建筑师。我们就经常会去聊他们做的项目，现在就是各种大型的住房项目、商业建筑项目在各种动工。对，
他有一些大型的 housing 的时候，他会不会跟学校进行一些项目的合作？
不会，这边和国内不一样，国内就是建筑设计院，其实它是自己是个公司
啊。对对
对，但是这边没有，这边的老师他真的很学术，他自己甚至都不会盖房子
啊。
UBC 就是这样 ，UBC 就会聘一些在外面实践的这些建筑师当教授，真的好费时间。这边学生都非常的 outspoken， 然后他会问你各种问题，就没办法，你自己有个建筑公司的同时，你还得花大量的精力去给学生。你不可兼得的。对，那个时候因为我很闲，在创业第二年。对，
在创业第二年的时候去当 UBC 的教授，其实还能给你补充一些新的视角的。
是的，2020年的时候就在 UBC 建筑系给大二的学生教设计课，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带学生的这两年当中，也会有学生会问老师，我在 UBC 读建筑本科是什么样的，或者在那边老师对于学生的诉求是什么。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可以以这种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去了解，我如果去带学生的时候，在那样一个环境下语境下，我对于学生的要求是什么。当时一个班60个学生，我觉得也可以收集很多的不同的学生的 sample， 然后来了解到大家的问题之后，更有针对性的去规划我的课程。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觉得一方面你就是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你想要招一些什么样的学生，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生跟你当年读书的时候你的感觉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是的，
你也更能体会说现在在 UBC 建筑行业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是这样的，
可以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是，
哦，那又找到了你们的第二个优势，就是你们其实视角还挺多元的，
非常的多元，
就是跟市场是一直有在保持的一个连通的状态的，无论是从学校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还有就业市场的，
对，
市场的这个角度来看。
是的，我就经常很骄傲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只是带着学生准备申请大学的材料，这些作品集，我们其实可以给学生的东西会非常的多，非常的长远。在大学阶段你需要去培养你什么样的能力，为未来就业做准备。所以像我去年带的一个学生 Wanda，他大二转学进入 UBC 建筑系之后，他就会问我，杜老师，我在现在在学校在 UBC 我需要多学习一些什么样的技能，或者是我未来找实习的时候这些雇主他更看重我什么样的能力，我是现在可以去培养的。我就会给他一个非常详细的非常具体的一些目标让他去实现。
你们的服务这个一条龙还挺长。
是的，因为都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嘛。
哎，那你们现在大概学生量会有多少啊？
我们去年的学生是40位左右，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1月份提交材料的这一批。然后一半高中生，一半本科生研究生。这边有很多的孩子9年级10年级11年级从国内过来读这边的高中。因为如果以这边的高中生身份毕业的话，申请大学会比从国内来有很多的优势。而且有的家长他会觉得国内太卷了，高中让他这边轻松一点。那这边确实挺轻松的，3点就放学了，所以这些学生3点放学就过来我们画室来开始上课。
哎，那我想问一个稍微有点尖锐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没有拿到 offer 的？
我们这几年没有一位。
哦，真的？
真的，
好厉害啊。
但是我不会去说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机构他会拿这个为一个营销卖点，跟学生家长报一个非常离谱的价格。但是其实保不保过这件事情没人保证的，除非你是放一些跟你所谓有合作的大学。不保的话呢，他们说我会承认退款乱七八糟的，但是最后退不退呢，那就是他们说的算了。尽管我们的这个成功率这么高，但是我从来不会说我为你保过。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割韭菜。
我现在听下来觉得你做艺术留学的路就是还挺顺理成章，然后顺风顺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或想让你放弃吗？
我做艺术教育一个最大的成就感来源就是这些学生的变化，和慢慢的你能看出来学生和家长对我们建立的这种100%的信任感。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无论是我们如何努力，那个家长或者是学生就无法去理解我们这些努力的含义，总是对于我们保持一种非常质疑的态度。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挺
挫败的。
对，挺挫败的。
那你怎么克服呢？
但是我就在想了，就是28定律嘛，他总有那一部分人他是不喜欢你的。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了，然后我们也把我们所有的能给到学生的东西倾囊相助了，所以你可能就是不合适。你是不是你的客户你也会遇到一些？
我们会有 chemistry talk， 因为教练会谈真的是一个你需要双方有比较高的信任机制。
对，
我们互相要聊的能够聊得舒服，能够坦诚才可以进行下去的。就如果他本身就处于一种不信任你啊，总是要 question 你啊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不会开始的。
是的，那个就非常的 frustrated。
是的，确实。哎，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刚刚听到你说你的成就感来自于就是父母跟学生的信任，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的转变，那对你来说你自己的转变最大是什么？
我其实非常的喜欢创业当中我遇到这些 challenge，然后我来去解决这些 challenge。
哇哦，
对，我其实很对于自己这一点我很骄傲。 我身边的这些我当时在学校认识的这些同学朋友，大部分的人就是在建筑公司当中去工作，大家的整个 career path 也非常的类似，但是我是唯一那个去尝试一下，然后成不成呢咱们再说。我觉得我真的是挺幸运的，我的所有的努力它都有回馈，就给了我这样的动力去一直做下去，然后现在也慢慢的建立起一些口碑和规模，刚刚还租了温哥华的这个新的工作室，未来不只是做教学，我们也会办一些比如说设计师艺术家沙龙，
非常期待，
然后还有比如说艺术家可以在我们这儿，我们可以给一些非常合理的价格，然后让他们去办展。对，因为温哥华的场地租赁费用真的太高了。
是的。
对，我希望我的这个场地可以成为一个 artist and designer hub， 大家可以在这边畅所欲言，其实同时也是给我的学生打开了一些思路，看一下他们未来毕业之后可以有怎样的一些可能性，
老人带新人的那种感觉。
是的，其实这个是很多传统的画室无法给到的一些资源。但是我觉得既然我有这个能力，我是可以提供这些资源的，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是的。哎，我发现我最近的嘉宾都是主动向宇宙发出了自己的信号，然后去吸引跟自己同频的人过来，然后也都有这种 community 的感觉。你的这个根据地就是在 Mount Pleasant。
是的，是的。
然后上一期我们做买手店嘉宾的 Winnie， 他的基地就是在 Guest Town。
太棒了。
感觉我们之后有好多基地呢。
是的，太好了。然后也是不同行业的人。
是的，是的，大家都是在寻找一些跟自己同行的人，响应自己内心召唤。
对，你说的这点特别的好。我现在创业从2019年到现在5年，我觉得创业真的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无论在什么时刻，你要先去说服自己，先把它坚持下去。但遇到一些困难，你也先不要去轻言放弃，坚持你真的是可以的。所以你刚才说到可能响应内心的一些召唤，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我能坚持下去的一个点。因为我是真的不想再回设计行业了。我觉得他现在给不到我内心的那个召唤。但是我觉得现在做这个艺术教育，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每次家长带着这些很懵懂的孩子过来然后找我们，我呢就是多读了几年书，在这个行业多工作了几年，认识人多一些，我就能给他们讲一些实在的体会和建议，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哦，好像清晰了一些。我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对，有些时候这种 insight 我觉得非常重要，倒不是说你去指导他怎么做，而是说给他看到照亮一些前面的路之后，他其实能知道说哦，这是我喜欢的吗？哎，如果我再努力一点点，可能就也可以这样子，哎，就会有一点信心去坚持下去。
对，
而且我觉得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每件事情它不会没有困难的，就算这件事情我喜欢又擅长，它也不可能没有困难。但是如果我相信它在未来对我来说是更有收获的，
没错，
就会自然而然的做下去。
对，尤其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反过来看，
是，
对
对，就会觉得哎，它反而滋养了我，它反而就是让我有做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层次和思考。
是的。
你有没有想要给准备艺术留学的学生，或者是想要让自己的小孩出来来加拿大艺术留学的爸妈，你对他们会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来去选择未来的职业方向。我知道这件事说起来有点不切实际，但是这样你才可以坚持。因为我也是本科读了我不喜欢的专业，研究生才选择了我喜欢的专业，这么多年从学生家长和学生那里碰到过太多太多选择了可能父母为他选择的自己不喜欢的方向，工程经济这些，然后他读的也不喜欢，甚至于会造成一些心理上和情绪上的压力，他也并不想在这个行业上去工作。之后我们还是要去寻求一个新的
方向。
对。如果喜欢艺术，是可以找一个既有艺术又可以就业不错的专业，只是可能要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先去了解你，然后给你一个更针对你自己的规划。坚持自己的兴趣是最重要的。
对，我觉得与其坚持自己的兴趣，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讲，更重要的是你要去挖掘你的兴趣。就很多事情，你这个喜不喜欢，到底是你去尝试过你自己觉得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这两件事情也是非常需要去区分的一件事情。
没错，嗯，
而且我在杜老师身上真的看到了很多，就是很直接的真诚热爱，对于挖掘学生潜力和他们有不同选择的这种动力，然后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啊、哦！谢谢小何，谢谢，尤其是女孩子的母亲，嗯，她会说：“杜老师，我真的希望我女儿未来也可以像您一样，做一些自己非常有热情的事情，嗯，然后帮助其他的人，同时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这个真的就完美了。”
是的，我觉得现在我看来，教育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被教育者本身他自己会发生一个改变，然后这个改变也会影响他周围的人，然后它是一个辐射性的影响，
对，而且它可以传承的。
嗯，是的，
甚至于我们有的在带学生的过程当中，还间接的去缓解了
家长
亲子之间的关系。哦，
是的，
对，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杜老师来到解放日记，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艺术留学啊、教育啊，还有对于他本身自己创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大家可以在那小红书上搜 DSC 设计罐头，嗯，然后你们在温哥华跟多伦多都是有 office 的。
是，而且我们温哥华这个 office 目前还在 DIY 装修的阶段。
是的，大家可以期待它的新面貌。如果之后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workshop 或者是一些展览的活动，也会邀请大家一起参加。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